那么我这里又再告诉你们，同学们，我们这儿原来汉地有一个大师叫弥哄大师，是相当了不起的，非常了不起。他呢是一个居士身份，但是西藏的那些法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么弥哄大师呢，他一学佛法就十分的精进，就在这儿成都跟一个老喇嘛修持。这个老喇嘛教他，他用功用得很好。他在用功当中啊，突然之间他就证到了很高的正境，就把他这个老喇嘛师父就赶上了。当时这个老喇嘛师父啊，看到他这么诚心，正量已经与自己拉平了，自己就感到自己惭愧，不能再教他了，没有可教的东西了，自己的法又只有这么多。我为什么要说到法这个问题？同学们，给你们讲般若就讲到法上来了，要结合嘛，懂般若还得要懂法。那么我举这个例子，密宗的例子，我不是要谤禅宗谤显教，我没有半点这个含义，各宗各派都好，而且我对所有宗派都平等都弘扬，我根本不是密宗的上师，也不是哪一宗的上师，说白了就是佛教的一员。我今天就只是以密意来打的譬喻而已。其实真正最高最顶级的法并不是藏密的法，而是释迦佛陀才有的法。谁能有佛陀的最高法？无论什么祖师也没有，否则就不是祖师身份，而是佛陀了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最好最高的法是佛陀的法，特有的超高的法。所以除此之外，任何现有在世的宗派，目前在这个世界的，无论大乘小乘禅净密，都没有必要说谁高谁低，都是一样的，都得因法器相应为高，不相应就是低。弥哄大师学到这个时候啊，他师父看到不行了，必须要推荐他去其他地方学。他师父有一个学生住在西藏的日喀则，是学了密宗里面非常高的大法，那么他师父就推荐他，给他写了一封信。那天弥哄大师就去了，弥哄大师去，他这个师兄啊高兴得很，把他迎接到，热情招待他。哎呀，当他说他来是学当即上天出神入化法的时候，他师兄气坏了，气得来在那桌子上坐着半天不吭声，最后突然暴跳如雷，就说你给我滚，你混账东西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法是用多少钱才买来的，花费了好多大洋才买到了佛法，晓得不？你竟然一个穷光蛋跑到这儿西藏来，就想把法给我骗走，哎呀，骂惨了呵。结果呢，这个弥哄大师就口口声声的要学，他要学，最后他师兄就给他几耳光子，哎呀，就打他，喊他赶快走，滚蛋，滚回汉地去，不准学，只要你不学法，我马上招待你当成最亲的亲人，因为你太轻慢我的佛法了。啊，我是用钱买的嘛，你怎么没有拿重金来就想学我的大法呢？这里面有个道理，我告诉你们同学们，为啥他这样说？因为缘起关系，他这样说用钱用啥，你如果没有根基的人，你一听到你就会想到，我有 他这个是啥佛法哦，你就走了，你懂到没有？就证明你根本没有缘法的。他故意那样说的。但西藏呢，又确实是这样子的。西藏的少数民族多得很的，为了去求法，硬是尽其倾家荡产，是必须拿钱去换的。结果由于这样一打以后呢，弥哄大师就被丢出门了，就把他弄出门，并且泼了他的臭水，把他关在门外边。关在门外面啊，他就跪在地下用双手拍打，但同样不开门的。他师兄的西藏那个房子你弄不垮的，那是石梁砌的，门又很厚，横杠子杠住的。这下他就跪在地下，就下决心跪死了事。结果那天晚上天降红雪，雪就围拢他的腰部的嘛。哎呀，加上他师兄泼了他的臭水，身上已经湿了的，因此累结冻成冰，就把他冻成冰块，第二天就冻死了。他师兄打开门发现他，哦哟，看到他还跪着的，妈的，你还不走，一脚就踢过去，就把他从雪里面带冰带雪就踢来躺倒滚在地上。他师兄看到就说，你怎么是一块冰石头啊？哦，你怎么死了吗？你装嘛，装，还给我装，搞半天你还装模作样，装疯迷窍死了。然后就说，算了，你假死也好，真死也好，把他抬回来，抬回来你们给他烘一下子火，看能烤得活不。啊，他的弟子多嘛，他的师兄的那些弟子们马上就用火温温温烤，果然烤了以后就火转来了的嘛，就苏醒了。苏醒了，把衣服给他弄来换得规规矩矩。他师兄就说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现在只要再说一声学佛法，马上给你丢出去弄死，晓得不？他说的，我为法而来的，我不是得来顾我的生命，宁舍生命，我是不舍法的。哎呀，这一句话一说，他师兄暴跳如雷，你再说，哎呀，就跳起来了呵。弥哄大师说的，我宁舍生命，不舍法。哎呀，这下这个师兄就完了，一下就扑咚一声坐在凳上，说，好好好，看你太凶险了，你这个人呢，简直是一个无赖之徒。嗯，这样子，但是你跟我两个要定一个合约，你要照我的事办，我才教你佛法，不然就不行。你现在必须要从我这个地方到成都去给我买伤湿止痛膏，我现在的关节炎发了，很痛，这个东西很严重。他说，是，师父叫我去办什么，我马上就去。他师兄说，你不要忙着称我师父，我当不当还不知道呢，你去买呢，我先给你说清楚啊，明天晚上你就在成都那个师真老人那儿睡觉，后天早上你就要回来，是三天的时间，晓得不？你弄假是不行的，师真老人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要调查的，你这狗家伙小心点。你想那个日喀则，我的天啊，你骑奔马都跑不回来，何况1920几年那地方没有汽车的，步行起码要走半年多。你看弥哄大师好厉害啊，马上一口就答应， 就说我一定办到，我一定去。但当时他的心中并不是想到什么，只想到我尽我的责任，跑死就算了，来世再来学法。哎呀，跑死我的阴魂回来还是要学佛法的。既然我的喇嘛师父告诉了我，这个师兄有如此大的本事，能让灵魂出体自由返回，上天拜圣，如此大法，那么肯定我的魂魄回来，他同样能教我。他就这样想的，魂魄回来，我的中阴灵识或鬼道嘛，鬼道也跟他学嘛。想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他出门就奔跑，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嘿呦，累得来口干啊，发干呕啊，上气不接下气呀，昏昏沉沉，正在昏沉迷雾之中，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就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。他抬头一看，嚯，看到一个庙门上写的是青阳宫呢，怎么回事？就这样就死了吗？哎，怪呢。再一看，他还不相信，他就问人家旁边的人，他说这是哪里？人家说就青阳宫嘛，还能哪里？你这个人咋了？你累得这样子，你啥病哦？他也没有说多的话，心想一定是鬼了，魂魄飘回成都了。他又问，你们是阴朝亡国吗？你们都是鬼道吗？旁边一个人就火了，大声说，你才是鬼呢，你是活鬼，混蛋。这时候他感觉不太像鬼，因此把自己的手用力往身上一抓，感觉很痛，再一看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有一个人在旁边又说，你是个神经病，疯子，啥子阴朝亡国，明明是人都弄不清楚。这时他真的回过神来了，成都青阳宫，握有就赶快赶到师真上人的家里头去。去了以后，他就把情况给师真老人讲了，我赶快要去买伤师止痛膏，我要买好，快快回去。师真上人说，你不要慌，你好好给我休息，你的师父我认得的，我们关系非常好，他会买我的账的，我去给你买，有什么事我承担，你放心。说完以后呢，这下子他就在屋里头休息，就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把伤师止痛膏给他买了。那天晚上就在师真上人的家头睡，他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说了，我先给你说清楚呵，你不要半路上就给我买个东西回来，我要去找师真对的啊，我要问你在那儿去没有，我给你说清楚。结果呢，这个迷哄大师在第二天早上，天刚刚有点亮就爬起来了，他就要走。师真上人说，不慌，你不要忙，我送你一下，我把你送到青阳宫，我用车送你。因为师真上人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，他几十年以前就有高级轿车，就说去送他。他说，你不要送我，老人家，您这一送我就要丢我的命了，我就喊完蛋了，送不得的，不然我就学不到法了，我从您的门口出门我就要跑的啊。他说的这就表示他的心。嘿呀，果然一出门就使尽全身的力，奋进的跑。这一次他想到肯定比先前更难了，但一切都不管了，反正都舍了， 盛住坏空的体拿来干什么呢？一个臭皮囊，没有用的。因此就爬起来拼命地跑，拼命跑。这下子跑得快要累倒的时候，霍友就觉得在山上，转头一看，怎么就在他师兄的门了呢？第二回就累都没有累，这下子赶快把门打开进去。他师兄正坐在那儿，哎呀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的神通这么大啊！好了，你太会装了，我有机会跟你学腾云驾雾，跑得快。他师兄说的，你看，你竟然回来了，你买到没有？是不是去那儿？他说，是是是，马上就汇报，我是买到了。嘿呀，你这么大的神通。他师兄还开句玩笑，好了，从现在起我给你灌顶，马上当天就设坛场，进行黑官择爵，选拔法缘，就给他灌顶受法。弥哄大师就在西藏学萨迦道果法，学到了不共道果。这时候他师兄说，这只是中层的法，我现在将依则觉传你另一道果法，能让你当下渐进，脱去凡骨，这就是上层法了。又修学了几年，他师父又传给了他更高的法，他非常认真修学，成就显赫。他师兄师父说，你的善根实在深厚，本该学更高的返老回春，乃至与天同受法，可惜我无能，萨迦派没有得到这些无上顶级法，因为历代法王都没有一个修到了返老回春童颜的。如果你出生在莲花生大师时代就好了，莲师一定会传给你这部无上大法的。莲师是宁玛派，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功夫，所以一直保留16岁的童真相，继承他法脉的人也没有人学到这个法，所以后辈就没有出现过了。弥哄大师的师兄对他说的话是对的，但是又不全对。据我所知，就有一位10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既修密宗又修显宗，他对我说的，最高的教法为佛陀掌管的，并不是哪一个宗派拥有的。比如密宗，藏密宗就把自己说得很高，实际怎么样？我认为除了多深入了一些论学和一些咒语仪轨法以外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比显宗突出的地方。我不是说我虚度百岁，就拿岁数寿命来说话，事实挡不住啊，没有的事是说不起的。只要翻开藏密宗的祖师们的历史，基本上都是寿命很短的，40多岁、50多岁、不到60岁就死的尊者、法王、大活佛太多了，当然也有活到上百岁的。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观音法的弟子，曾经在西藏当过大法王，叫谭汤噶尔波，他活到了100多岁，但也没有返老回春。我再等20年，修一个回春童颜法来看一看，看这个法是传说的呢，还是假的。这是百岁老人在几天前刚刚对我说的一番话。这位老人家让我在《戒心经说真谛》里面提一提他的看法，把他讲的话说进去。我为什么看着这一张纸条在讲？这是我记录的他老人家的话，我今天就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做了。不管怎样，他毕竟是100好几十岁的老人了， 虽然没有返老回春之象，但按其寿数来说，确实是稀有难得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了解这位老人家，他确实拥有很高的大法，因此我有信心，我相信他，再等20年，不会失信于他的诺言。20年很快就到了，大概在公元2013年就到了。等他回春童颜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录一个像来作为印盒。到那个时候，这本《戒心经说真谛》也就会出版了。老人是否能回春童颜，同学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这部《戒心经说真谛》宝书中还保留着这一段，我只能给你一句话，老人家没有打妄语，应该有录像带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话已经讲远了，现在还是回到迷哄大师。后来他就回到成都来了，回来迷哄大师就变了。回到成都以后，他是不穿任何和尚衣服的，他是一个头上抹光光油的西装革履，一表人才的嘛，平常没有事就到处逛转着玩的，到处去玩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青年人，非常标志一个青年人，又不修佛法的，根本看不到他修佛法。但此时啊，我就给你讲迷哄大师学的法有好高。当时有一个大活佛叫诺拉仁波切，问慧辉，你见到过诺拉仁波切没有？慧辉答，诺拉仁波切我晓得。诺拉仁波切神通非常大，他这个人一生很厉害。今天我给同学们还讲到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有些想印证这件事，他们也听到过。以前重庆银行有个经理呢，就跟他诺拉学法以后，诺拉仁波切就说，15那天我就来教你，那么你要摆好供啊。当然他们的学法不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都是无所谓的，上师给你们传些法就完了，也不要你们的供养，对你们来说这条件好安逸啊。但是他们就不同了，他们要家里头设坛场设供，先要把一切设置完好以后，还要准备好资粮供养，才能灌顶传法。诺拉说，你摆好供了，我一定按时就来了。结果那个弟子啊，照着方法把一切供坛场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如法设供后，就准备跟上师诺拉学法。结果那天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半夜12点过，1点钟都过了，就不行了的嘛，进入16了嘛。嘿，想到算了算了算了，日子已经过了，师父肯定今天有啥事忙还是怎样，但是他的那个虔诚心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师父不在，他同样对师父的位子顶了3个礼。哎，这不是要教你们给哪个顶礼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心啊，同学们，不是顶了礼就叫真心，绝不是，它是得知自然的境界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敬意，炉火纯青的尊重。他就跪下去顶礼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上面说，你好好听到。哎呀，他抬头一看，师父在那凳上坐着的。师父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哎，我跟你约定的时间嘛，我就来了嘛。你一直都没有给我磕头的嘛。屋里头门都关住的，全部是空位子。 你说这个诺拉仁波切好装怪，他一生爱在平常装怪的哟。还有在武汉，还是一个银行经理，两个都是银行的。他的夫人死了，再三要诺拉仁波切给他弄活的嘛。要说一生中哪个的本事大，就是诺拉显的东西多。银行经理再三非得要把夫人弄活不可，死去活来，因为他这个夫人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就好得来不是一般，所以死了就痛心难过啊，就说师父啊，您要给我救回来啊，您老人家在阴曹地府去快快喊阴曹王把我夫人放回来啊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说的，你天大的玩笑哦，这是办不到的呵，这是无常性的啊。就给他讲很多道理，把那些经书心经啥都给他讲了，讲了以后他不听，他横竖要喊弄回来，就是要弄回来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要想偷跑的嘛，赶快逃跑算了，逃不掉，银行经理派些人把他守住，他师父走到哪里他赶快就跟上，整天班也不上。诺拉看到情况严重，诺拉仁波切都拖了两个多月，都快要三个月了，诺拉仁波切拿他没办法，看到他人已经消瘦得皮包骨头，加上他的诚心是无人能比的，平常诺拉就感动得不得了，虔诚感天地动诸圣，实在是无法叩天，就说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样子，你的这个妻子肉都沤烂了的嘛，现在夏天已经成了骨头了，怎么活得起来嘛？现在我把他的灵魂给你喊回来，就是说把他的原身本灵魂，也就是本身就是他，但是要换一个人，你看行不行？怎么都行，师父，都行，行行行。他说，那我就这样，某某某街，大概是武昌区，我记不清楚了。这是我非常小的时候，尊圣法王上师讲给我们听的。就算很大的时候讲的，也许我都会记不全了，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人，哪有圣者的那种记忆能力啊。诺拉活佛告诉他，那个地方多少号，某天就要死一个人。他说他死了以后呢，你就去，我把这碗水端给你，装在瓶子里头，你说你能给他医好还魂，医好前你要跟他们家人讲好条件啊，要他们这个女儿嫁给你啊，条件要讲好的啊。他说的对对对，万分感恩师父。这下银行经理就去了，去了等着，果然到那个时间就听到屋里头嗡嗡就哭起来了，哦哟，上吊的姑娘就取下来了，哦哟，果然就是悬梁自杀死了。他拼命的打门打进去，旁边的人都把他围起来，他说不要怕，我的本事可以马上喊他活起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活起来就嫁给我。这个时候那家的老头就说，你做啥工作的，你是，就问他了，你有好多家产哈，你干啥的。那家老太太说，你还问这些做啥嘛，只要女儿能活就拿给他就是了嘛，跟他就是了嘛，你还问这些。老头说，对对对，活了就跟你，你就给我当女婿就行了。这样说了以后，他就把那个水对到那女儿扑一喷，刚刚一喷， 哎呀，十秒钟都没有，就听到啊，叹了一口气，眼睛就开始睁开了的嘛，就好像做梦睡醒一样。一下睁开以后，嘿，看了一眼，或又从床上一步跳起来，就把这个银行经理抱住的嘛，抱头痛哭，声音也变了。就说，哎呀，天哪，我的丈夫啊，所谓世间恩爱夫妻，久别重逢。你啊，你看你，我都几个月啊，我在阴曹地府里好惨哦，哎呀，然后来了一个菩萨，才把我领走的。这下，这家老头就慌了，就赶快把他们两个拉开，你们干啥？你们男女授受不亲，晓得不？就把他们强行分开。这下那个女的不认他哦，闹哦，就说你哪个哦？你还挡我们的关系？你是什么人？哎呀，这个银行经理慌了，看他认不得这家人，就说这个你喊爸爸，那个就是妈。哎，他不喊。他盯着他说，我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凭什么叫他们为父母？莫名其妙嘛，我不干。他说，你不晓得，你的形象都变了，你的本身身体烂了，是借用他的女儿转的魂，晓得不？哎呀，这个老头说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女儿不能给你的。或有反悔了。这下当时就拉扯起来，闹起来了。当然这个女的不干嘛，这个女的无论如何要跟银行经理，算了算了，最后还是跟着她。那么就这一件事情，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。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，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。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，本事很了不起。但是他尽管如此，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，他就需要一个翻译。当时呢，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，一个就是陈建民，一个就是这个迷哄大师。那陈建民呢，学法普通，那个迷哄大师呢，学法高深，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。诺拉活佛说，干脆这样子，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迷哄喊来，喊他来给我做翻译。当然，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么大的大活佛嘛，叫一个汉人居士，那太简单了。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，迷哄大师哈哈大笑，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。来人说，你笑啥呢？诺拉佛爷法旨下道，你不跪阶还敢狂笑。迷哄大师就说，笑啥？你回去跟诺拉说，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，什么佛爷哦。他说，你回去跟诺拉说，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。或有，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，一面走一面骂迷哄，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，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。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迷哄同罪。那么诺拉活佛呢，就说，你赶快说，为什么一言不发？当众马上说。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，关不起，关不进去。你想想，迷哄大师，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你关得进去啥哦？关不进去呢，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。这个人说，佛爷师父啊，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。哎呀，迷哄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， 就骂师傅您老人家，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，说你是个啥子东西，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。哎呀，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，他怎么敢这么凶呢？当然他也知道弥哄大师是精通佛法的，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，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嘛。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，必当置之而后见。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，就入光明定，马上驾光明元气神识外出，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。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，诺拉活佛出定了。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，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，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。他出定以后说，哎呀呀，是啊，我确实没有资格给弥哄大师做翻译啊，真是大菩萨啊，失敬失敬。马上就从座上下来，就对弥哄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。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。